弟兄姐妹平安。我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陈伟斌，我是学员传道会的全职同工。我在教会聚会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全家大概2年多前搬来内湖，那因为对这个地方内湖这边附近的环境比较不熟悉，所以那时候有一位内湖信友堂在这边实习的实习传道人叫叶永胜传道。以及在我们孩子的施勤老师王丽丽师母就推荐我们来到内湖信友堂聚会，所以后来我们就参加稳定的在这边参加聚会。那我的太太呢，她因为她在施勤方面有一些服事的经验，所以后来也邀请被参与在这边大堂的施勤服事。那今天我的小孩也在这边跟我一起一起崇拜，一起聚会。那我的孩子也有参加学青团契，那女儿参加儿组。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那今天是宣教主日，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本身不是专门做跨文化宣教的。我有参加过国外的短宣，但是没有做长宣这样子。那我在机构的事工主要是服事中小型教会，就是协助他们职堂，还有协助他们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传福音及教会的传福音及门训的事工。那今天很乐意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期盼透过宣教这样一个方面的主题，让我们能够去捕捉和去感染从上帝而来的心意。那一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来敬拜你，感谢你使用今天早上主日的早晨，你要召聚你的儿女，带领我们每一位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要透过今天早晨的时间，你要来亲自对我们的说话，恳求圣灵保惠师也进入我们的心，引导我们进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当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学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去遵行，好让我们能够讨你的欢心，也能够完成你的旨意。我们把底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一开始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今天这个信息的主要目的。在2023年世界华福中心的研究报告里面，其实有提到关于门训跟宣教的关系。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一份调查，其实它的内容写得非常的完整，那我只摘录其中的一页。这张图上面我们看见当时的数据总共拜访了大概有840间的教会，其中有几个指标是用来评估门训的有效性。他们就发现，其实在普遍的教会当中，当我们在衡量门徒训练工作的时候，大部分教会呢比较少是用本地宣教本地宣教工作的这个方式的门训，或者是跨文化宣教工作的方式来应用在自己的门训上面。大多数比较是强调个人灵修、生活见证，还有参加聚会等等。所以虽然这部分大部分的教会都有自己的门训，但是在整体的宣教差遣上还是一直没有显著的成长，有一个蛮大的落差这样。所以在教会里面呢，一般来讲是怎么样能够了解宣教实际的现况或挑战？通常是教会本身他自己有差派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出道去参与宣教里头，透过他们的分享多多少少我们会比较清楚的了解实际在宣教合场的情况的一些困难或者一些需要。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透过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体会上帝他是怎么样来推动这样一个宣教的工作，而我们怎么样能够以实际的行动参与投入来增加我们对宣教的认识和回应。我想这是今天这个信息主要的目的。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其实它是在马太福音的段落，那我就稍微分享一下，介绍一下它的背景。马太那时候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他将整卷的福音书分成很重要的五个段落，还有五个叙事，还有五个讲论，那彼此是穿插 来进行的。那马太福音是针对当时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写的，那它是非常好的一卷用来塑造门徒的一卷书信啊，一卷福音书。那对于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呢，其实也有蛮多的，你读仔细的去看，因为它在新约的第一卷嘛，该会有蛮多的提醒或帮助啊。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的提到，讲到耶稣的诞生，你会发现马太他会刻意运用很多耶稣发生的生平的这些事情怎么样应验旧约的经文啊，其实他可以帮助门徒对于耶稣的身份有更加的把握和确定。那例如像在马太福音后面24章25章的提到关于末世论，也提醒基督徒要如何预备自己来面对在将来审判能够对主交账。那另外呢在其实整卷福音书当中，可能我们印象很多时候都放在最后一章的28章18到28节的大使命，其实在马太福音整卷书当中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如果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他就是刻意写下要帮助门徒去明白神在起初设计福音上面的内涵，其实他的心意就是要传给万民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读的经文9章35节到10章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在9章35节的一开头，不知道大家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听领会读的时候有没有印象，你会发现跟上面的这段经文4章13节的经文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边提到耶稣走遍加利利，他不是用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边就描述到这个经文前面比较前面的背景。当时呢，耶稣的名声就是开始传播开来，就是他刚开始出来服事，就有很多人将各样患病的、受折磨的、被鬼附身、精神失常或者是瘫痪的人都送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就治好他们。所以当耶稣治好他的名声就更加的传开来了，所以呢有更多人来到耶稣那里，有从底加波里，有从南方的耶路撒冷，有从犹太地，还有东边的约旦河东岸的地方，还有叙利亚北部，所以几乎是东南西北的人全部都涌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登山宝训的那个地方一开始5章1节我们看到耶稣就上了山，因为他要在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才可以对这么一大群的群众传讲他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登山宝训一直记载到7章结束，那一直记到8章1节就有许多人陆续就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背景呢，必须从8章9章耶稣下山之后到不同城镇发生的事在那边所描述的这些详细的记载，我们才能够比较了解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的背景。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9章35节36节的地方，那边一开始提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接下来这边就很详细的描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怜悯他们。我不晓得当我们在这边如果只是单单听到这一节的经文的结论耶稣看见的许多人就怜悯他们，这个看见在你出现在你脑袋当中会浮现什么样的一个脸孔呢？他们的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想象。那他们是带着怎么样的需要，实际的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可能我们会不太容易明白。所以呢，我们为了帮助大家更了解这段话讲到的所要表达的含义，那我们回到耶稣下山之后发生的几个故事来看好了。 第一个故事是在八章一到四节的那个地方提到，耶稣刚下山，他第一个接触到的对象是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这个长大麻风其实意味着在当时的社会，他是一个被社会隔绝的人，他必须被隔绝，他是社会的拒绝往来户，他必须安置在一个没有办法接触到人的地方，那他必须住在一个隔离的处所，那因为他是不洁净的，所以别人也不能够去靠近他这样。所以当他听到耶稣下了山的时候，我不晓得他用什么方法离开他的住所，他终于来到耶稣的面前。那我们看到他来到耶稣面前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二节，他就进前来伏伏，就是跪拜在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说他的态度是非常的谦卑，他对主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你一定能够来帮助我，你能够使我洁净。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第一句话当中，虽然可能带着 一点点一丝丝的没有那么肯定，他没有把握耶稣你会不会来医治我，但其实他对主有一点信心，他相信主只要你肯，你能够来医治我，你能够洁净我。那我们就看到说，当耶稣面对这样的一个全身患满大麻风的这样一个对象，这样一个病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按照第三节，我们看到第三节一开始就提到耶稣就伸手摸他，很特别哦，在这边提到不是他就立刻医治他，他是摸他以后才医治。我不知道，如果你想象一下，你是当事人，你已经被这个社会隔绝了非常的久，在这个时刻愿意有人愿意来触摸你，我不知道他当事人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体会。我想在那个时刻他的心里当下一定起了不少的涟漪，耶稣你是怎么样一样人物，你很有名，你很伟大，但你愿意来帮助和就近我这样子。接着我们就看到耶稣说，我肯，我愿意你洁净了吧。我们看到耶稣其实他做的这个行动虽然只是一句话还有接近他这个行动，但是在当时他必须冒很大的风险。我们知道在犹太的许多繁文缛节条例当中，对于洁净什么不洁净什么是有非常清楚的规范，所以当他做了这个动作，其实他就违反了洁净条例，是很严重的，但他甘愿冒着这样风险去接触他。可以想象当耶稣接触到这个长大麻风的病患并且医治他，他本来可能是对着自己人生一个非常绝望的心情，但是现在他得到医治了，我想他是应该是非常的雀跃，非常的欢喜。而且耶稣要他给祭司查看，证明他的洁净是完全的，这个是按照旧约利未记的条例，就他可以透过向上帝献祭证明他洁净已经得到解决了，他就可以重新进入社会。我们看到说耶稣他不仅医治他，他帮助他恢复在社群当中的生活。所以从第一个故事当中这是我们下山就是耶稣下山之后第一个行的神迹，我们从耶稣医治大麻风这个神迹当中，我不知道当你听到的时候看到的时候会不会想到什么样的脸孔还有他的样貌。接下来我们从第八章第九章的地方，我们陆续看到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大概将近有十个神迹。除了刚刚提到的麻风病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百夫长，这个是一个为着生重病的仆人而求医的罗马军官，我觉得蛮特别的，他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我们发现这段经文呢，他非常肯定罗马军官对耶稣的信心。那他的信心展现在什么方面呢？他相信耶稣的权柄大过这个病患的疾病，而且他的信心大到一个程度呢，他相信耶稣的权柄可以大过空间的限制。怎么说？他说，主啊，他很谦卑，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我其实是个军官，我下面也有仆人，我号召一声，他们就会出去。同样的，你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你看他的信心何等的大，耶稣称赞他的信心。所以我们看见呢，他不仅是对仆人有连续的心，而且他就来到耶稣面前为他的仆人代求。那在后面我们陆续也接着看到耶稣接触了彼得的岳母，当时彼得的岳母害的是热病，热病我不知道是一种传染病或者是在当时的一个发烧的疾病，这样一样耶稣伸手触摸他之后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透过他服侍的耶稣的行径，我们就观察到他应该是带着满心的感恩，非常欢喜，耶稣谢谢你医治了我，然后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还有服侍这一群他的门徒，这样。所以在这边我不知道一开始问的问题有没有帮助你多增加一些脸孔的样貌，可以更多了解耶稣接触的那群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还有他们到底有什么是带着什么样实际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那时间关系我不会每一个整集都讲，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在第九章最比较后面的地方，有一个管会堂他的女儿死了，当他听见耶稣的消息，他就急急忙忙跑来找耶稣，求耶稣帮忙，因为他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女儿刚死了。他说他可能心里是这样想的，我现在去求助耶稣，我女儿虽然刚死，但如果耶稣愿意医治我的女儿，说不定有希望。就在匆忙赶路的途中呢，突然中间穿插了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患12年血肉的病人，一样他带着非常愁苦沮丧的心情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是指他对他身体的状态。在这边马太其实省略了很多关于这个女人的细节，其实如果你有机会翻到马可福音5章26节的那地方，描述到这女人的情况，可能你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她这么的无助，这么的绝望。那边她提到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女人，当她有这样的需要，但是呢他被这病痛折磨了12年，当他求助医生的时候却没有办法得到帮助，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什么吗？所以他唯一能做的是他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他就带着一丝的希望，一丝的盼望，还有信心来找耶稣，而且他相信说耶稣很有能力，我听到耶稣很多事情，说不定我摸他的衣裳，我的病就会好。你看哦，跟刚刚的那个罗马百夫长的描述是不是有点相似？这些人有些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有一些他们各自的需要，但同时他们对耶稣也有一些信心。于是他就来找耶稣，他触摸耶稣，然后他的病就好了。耶稣也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于是这件事就终于结束了。其实不要忘记，刚刚耶稣是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所以中间其实耽误了不少时间。所以接下来他就去到管会堂的家中到管会堂的家中，你会在那个现场想象会听到非常吵杂的声音，当中就是哭哭闹闹的。那因为有人死了嘛，所以耶稣就这时候就把所有的人都叫他们出去。那这些人还嘲笑说他就死了嘛，你就嘲笑耶稣。但在这他们都出去之后，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场合，耶稣就面对他的父母，然后面对这个已经死去的女儿，耶稣就呼唤他摸他，按手在身上，就叫他起来。结果呢这个女儿本来是死了，现在就活过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这个绝望的父母，他们现在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应该是本来觉得没有盼望，没有救了，现在女儿活过来，他们是何等的高兴欢喜。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当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带着很实际的需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仿佛的看见一些可能是非常无助的，非常的孤单的，非常的绝望的， 非常渴望寻求得到帮助的。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自然而然产生对他们一个非常深刻的怜悯。这个怜悯呢，就使耶稣发出接下来的他所展开的一些行动。因为耶稣没有办法对他所看见的无动于衷或坐视不管。这是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谈的。宣教往往是怎么开始的呢？宣教往往是因为我们走出去，实际有机会看到许多现实当中的需要，我们有机会停下我们的脚步去看看，我们才有机会进而能够去服侍他们。那我不知道这个在我们现实的处境当中我们有没有机会像耶稣一样也常常走出去。我们知道在台湾社会有我们的文化处境，当我们看见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群人的时候，好像我们被文化制约了，有一些反应这样子。但是呢，我想我们在这段经文呢，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像耶稣一样去接触他们，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主动服侍他们，当他们绝望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陪伴在他们身旁或伸出一只援手，在他们慌乱之际的时候能够成为他们安定的所在。所以我不知道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台湾社会当中，当我们表现出像耶稣这样子的一个连续人的表现和反应的时候，说不定我们也会面对到一些挑战。那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实际的照片。第一个是我们机构，我们在林口长庚大学还有附近，我们有驻扎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从韩国来的。那每年都会跟教会的附近合作，他们会在圣诞节、在感恩节还有复活节的时候，去到台北车站去关怀一些街友。其实他们已经连续做很多年了，至少三四年。如果你常常出差啦，因为大家职业不一样，出差应该都会经过车站，特别是大车站，台北车站、台中车站还有高雄火车站，其实我们会常常看到很多的街友。那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家，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决定选择在待在那边，可能对我们来说这件事早就是见惯不惯。但是你知道吗，这位宣教士他们会这对宣教士夫妇他们会产生这样一个怜悯关怀的行动呢，是源自于有一次他的太太好像去车站办事，经过了那个地方，他看见这些街友，他心里就发出对这些街友的怜悯。他心里想，他们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呢？他们在这边暖和吗？他们在这边睡得好吗？是一些很实际的需要的。所以后来他就跟他的先生讨论，我们有没有机会利用复活节的时间，利用圣诞节报好消息的时间，我们也去关心这些街友。不带着目的的，他们就是预备一些食物，然后预备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生活用品、卫生纸啊一些东西拿去给他们。那我从他们的身上其实常常看他们所做的很感动，而且他们不只是自己做，他们会邀请在林口他们协助的一些新开拓的教会带领他们的青少年一起去做，让青少年从小看到说其实在台湾的这整个环境当中其实是有很多有需要的人。另外我也分享另外一个我们合作的服事的单位，它是在中原大学的里面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专门服事特殊儿童家庭的一个单位，他们透过提供早疗来支持这些特殊儿童的家庭还有家长，让他们有心力，然后呢也有能力能够帮助他们的孩子。那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很好，他们是受政府委托的单位，然后有很好的名声，在这六七年当中他们服事了大概将近有900多个个案。那里面呢有很多的老师跟义工，那其中这个照片的这一位就是主要负责的一位林老师，林初岁老师。那这位姐妹呢我常常听她跟我分享，她在服事这些家庭的时候呢，她心里常常产生一个很大的怜悯这样。因为老师说他的专业就是特教，他每次接近这些家庭的时候，他想到这些家庭面对这些儿童孩子的无助的情况， 他就想到我自己可以用一些我的专业给这些家庭什么样的支持。我觉得这老师非常的有爱心，他想到的就是一些非常具体的行动。他就在想，那我怎么样透过早疗的介入来帮助孩子能够生活自理，能够成长，然后让这些家长也在无助的时刻可以得到资源和帮助。好，所以刚刚那个我就因为时间关我省略，我们就看到很多例子，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是有一些服事上的需要，就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当他实际去接触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看见这些人真实的需要。那当我们有机会去走出去的去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耶稣对人的怜悯和关怀。我想这是第一个主题就是宣教的发轮，发轮就是一开始，宣教能够怎么开始，宣教能够怎么触动我们，就是当我们开始愿意走出去，采取一些行动去接触人，去探访人，我们才能够看见需要，我们才能够产生负担，我们才能够跟耶稣有一样的怜悯，然后才会有后续的行动。我自己是在大学信主的，我的原生家庭其实是非常传统的民间信仰，不过呢蛮特别的，在我大学信主之后参加团契，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每年寒暑假我的辅导就会邀请我们去一些偏乡去一些教会就是中南部的教会服事。所以我去过很多的地方，大一大二还是去过嘉义协同中学，我们办过营会，去过彰化的彰山，还有和美的教会服事一些儿童和青少年，也曾经去过花莲有一个秀林乡非常漂亮，去部落里面，就住在部落里面跟这些原住民在一起，然后服侍当地的原住民的这些小朋友这样子。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在我很年轻的时候，上帝就透过这些差遣的行动帮助我去看到原来在台湾是的各地还有非常多的福音需要，他需要我们去接触，他需要我们去认识和了解。我相信今天在教会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机会我们可以为主走出去，它不需要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它也许就是休假的时，就是你有假期的时间。我知道像是香港或是新加坡，他们有一些习惯，他们的弟兄姐妹会利用他们年假的时间或圣诞假期的时间排出来，特别出去外面去其他国家去做服事这样。我们也可以把握这样的机会为主走出去，去看看这些周遭邻舍社区或者不常接触的群体有没有一些实际的需要，我们可以提供帮助给他们。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当耶稣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接下来他就做一个蛮特别的动作。在马太福音9:37-38，这边提到，于是他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刚刚提到耶稣看见许多困苦流离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当耶稣看见这些实际的需要的时候，接下来他的行动不是立刻打发门徒出去，他要门徒很专注的先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这个求就是祷告，我想这个地方有很多经文的内容可以提供给我们来默想。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刻他要求门徒做祷告这件事情呢？我相信门徒明白耶稣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要收的庄稼多的这个庄稼指的不是指农作物，指的是指人心，就像在约翰福音4那边提到，耶稣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跟他在井边的妇人，他跟他传道 他的心是预备好，他就说庄稼发白了可以收割，是同样的意思。所以门徒可以明白耶稣在这边所说的这些庄稼已经成熟的人，这些就是指的刚刚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人。但是在这边耶稣也提到庄稼多工人却少，所以他要门徒以祷告的方式来回应这个需要。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手机啊科技产品充斥在我们生活，所以我们其实会或多或少会接触蛮频繁和大量的一些消息和资讯，有时候都是很令人伤心难过的消息。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当我们常常看到这些需要看久了，后来会变得麻木。我觉得这是比较不好的，对我们基督徒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可能在这部分要特别留意和小心，可以回到主耶稣提醒我们的那个爱心，不要因此而冷淡。所以在这边耶稣不是要这些少数的门徒即刻就冲出去去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求门徒求庄稼的主来做这件事。那我们就来思考，为什么耶稣要门徒求庄稼的主来做这些事呢？这件事我在想的时候觉得蛮有趣的。我们来想一下，对于一个葡萄园好，或对一个广大的要收割的禾场，当这些庄稼都已经成熟发白可以收割了，你想一下，最关心这些庄稼能不能够完成收割的会是谁？应该是园主嘛，就是这个庄稼的负责人哈。庄稼的就是庄稼的主，其实庄稼的主最关心这些禾场的庄稼能不能收割。所以在这段经文隐藏一个非常重要的含义，耶稣要我们先求这位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收割庄稼，意思就是要求这位有主权拥有权柄的主，就是上帝，他是有能力号召人来实际进到禾场里面去收割庄稼的。我想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另外这边提到的工人会让我想到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那边有一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在那边提到，虽然他是要回应彼得在那边所问的疑问，我未来会得到什么奖赏呢？大家有机会回去看，然后耶稣就说在后的会在前，在前的会在后。耶稣就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提醒彼得说，其实呢奖赏的主权在于神，而不是在于人。我们不要去跟其他的工人做比较，而要专注在现在上帝所托付的事情上面。不过这边的情景我们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实际在收割的禾场的那个收割的迫切性是怎么样的。在马太福音20章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边描述到说，那个园主因为收割的季节到了，葡萄园要收割了，所以他就连忙在清晨一大早就起来，然后在早上的9点钟、中午12点、下午3点、下午5点5个时刻，他都连忙的不断的来来回回的跑到市集那边去找那些正在寻找工作的临时工，因为当时就临时可以发当天的薪资这样。那请他们赶快进来收割这些葡萄，好让葡萄不会因为来不及收割最后就都烂掉了，或者是都报销了。今天我们看到福音工厂的情况也是一样，它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福音工厂其实是有时效性的，时间一过那个大门就会关起来了。所以我们需要赶紧的向庄稼的主祷告，好让他们能够在下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赶紧把成熟的果子收到园子里。那要怎么祷告呢？在这边提示是求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收割庄稼。在这边用的词他用的叫打发，那我在看中文和合本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很用力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词是怎么样的。但是其实这个词在这里用的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词，它跟其他地方用的词很类似，就是赶出去，把它驱出去，赶快把它派出去的意思。 所以很有趣，当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向庄稼的主，这位拥有权柄的主祷告的时候呢，因为这不是我们人手可以做的，上帝他就会负责感动，他就会负责差派工人出去来收割他的庄稼。那我用刚刚我分享的一些例子来分享他们祷告得到回应的见证。之前我有提到这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在林口长庚大学做开拓。其实他们刚开拓的前几年常常在校园里面传福音，那常常是很孤单的，没有同伴。那他就向上帝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差派工人来成为他的伙伴。所以感谢主啊，左边的那张图就是有一年呢，他祷告，那上帝就带领一个从台中上来念书的学生，他就认识到他，然后他就愿意跟他一起查考圣经，也愿意跟他一起在校园当中传福音。那透过这个基督徒呢，也邀请到他班上的很多同学，还有系上的同学能够来认识主这样子。但是这个同学在四年之后他就毕业，于是这个宣教士就继续祷告，求主打发工人来收割庄稼。所以后来呢，就有韩国的大学生，韩国的大学生有一个应该是在我们学院的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他们在大四的时候会挑战他们去到国外为主当兵，做一年的实习宣教士。这个目的是帮助他拓展宣教的心智，可以让他到不同的国家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化，看看当地的一些服事的需要，以及可以预备他们未来是不是上帝有感动带领他们做长时间的宣教服事这样。所以他祷告之后，上帝就差派从韩国来的大学生来到台湾，然后学习语言，然后跟他进入校园当中服事。但是时间一年的期限到了，他也必须要回去，所以他就继续祷告。那在今年呢，我们也有两位同工有感动，就去到林口跟他一起做开拓。那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在祷告当中蒙上帝垂听应允的见证。我们看见上帝是愿意回应我们为工人祷告的需要。那另外刚刚提到的这个特殊儿童家庭中心的这个主任其实在他受我们训练的期间，他带领很多家庭来家长来信主。但是呢，当他带领他们信主之后，要持续关心陪伴他们在信仰上面的部分成长，其实非常的不容易。那有一次我就去探访老师询问这些信主的家庭的后来的状况怎么样。那我就问老师说，老师，这些人他们信主之后，附近有没有一些教会可以接待他们？老师很诚实的告诉我说其实在中立中原大学附近，因为都是比较弱小的教会，他们没有办法承担类似这样子有特殊儿童需要的家庭进来这样。那我听到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蛮难过的，因为他们都是被主引导而渴慕主而信主，那现在怎么办？没有教会可以支持，所以我们就一起同心的为工人来求神打发，来帮助老师，那看看上帝会怎么带领。结果我们为这件事祷告之后，很奇妙的在老师自己所属的教会当中，刚好有一对年轻的传道人夫妇，因为他们的孩子也有也是特殊的儿童，他们能够体恤这些家长实际上的需要，所以后来他也是感动，他就来到这个学校跟老师一起服侍，然后在学校成立一个小教会，这就是他们的祷告会，然后就可以牧养，可以关心这些信主的家庭和家长。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蛮感动的。其实你相信吗？当我们愿意体贴上帝的心意，我们看见需要为工人的缺乏祷告，那上帝就会亲自打发工人来收割庄稼。那今天我想对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的应用，可能我们不一定是在最前线的宣教士，我们不一定那么了解在实际宣教的合场的情况，但是不知道在你们所参与的堂会的服事当中，会不会也有机会会看到工人的缺乏呢？ 我相信是有的。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服事的岗位上没有同伴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孤单，我们会也会希望说，诶，能够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参与和投入这些服事。那因为我们是陪伴中小型教会的一个服事的团体，其实我们看过很多的教会，在台湾普遍的教会的情况其实差不多，特别是中小型教会非常缺少工人啊，不只是全职啊，就是有的是全职的牧者哦，有的教会是连牧者都没有，然后还有缺少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缺少青少年团契的辅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当我们看到这么多的需要，我们可以抓住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刚刚这节经文的应许，我们相信上帝他有主权，他能够打发工人，所以当我们专心寻求他，迫切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上帝也会按着他的时间表，按着他的心意来呼召工人进到禾场来服事啊。所以一开始提到宣教的发轮是为了是走出去，为了让我们能够看见需要，而宣教的进级就是我们要为工人的差遣需要而向神祷告。最后我们要来看，那当我们看见一些需要，当我们也花时间为这些事情祷告之后，接下来耶稣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要来看宣教的回应，其实是差派，同时可以预备迎接可能会有的反对。在刚刚第十章的时候，耶稣邀请门徒为工人的需要祷告之后，紧接着我们就看到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把十二个门徒叫到前面来，而且赐给他们能够赶逐污鬼还有医治各样病症的权柄。接下来二到四节，我们看到耶稣补充了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单，就是参与的人有哪些。接下来就记载耶稣立刻就差派他们出去，指示他们一些很清楚的事情啊，包括优先要去到哪里，不要去哪里，去的时候要做什么，然后要抱持着怎么样正确的一个态度，还有哪些物品其实不需要花心力特别额外的准备，因为上帝会供应，还有要去寻找那个愿意接待你的住所，有些人会接待你们，他们会得着平安，有些人如果他们不接待你们，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祝福，而且将来他们也要面对上帝。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让我们觉得印象很深刻，或我自己观察很有趣的地方是，耶稣邀请门徒为这件事情祷告之后，祷告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居然是耶稣就差派这些已经祷告过后的门徒。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有趣，耶稣邀请门徒为工人祷告，门徒也实际花时间为工人祷告，最后耶稣就差遣这些花很多时间心力代价为工人需要祷告的门徒出去了。有时候上帝托付给我们一些服事的机会和感动，也是从祷告来的。如果有时候上帝要我们为一些服事需要或一些有需要的人身边的人代求，有时候上帝就要感动我们走出去这样。那接着我们看到在第十章一整章的段落，其实都是耶稣的差遣讲论。马太其实他把很多关于差遣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段落里面来分享。我们刚刚读到经文，虽然我们只读到第八节，但是到上半部，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到第十五节的地方，当那边提到耶稣带领门徒一起为工人需要祷告之后，就差派门徒出去。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学习到耶稣对门徒的训练工作其实是非常仔细的，非常实际的，而且他打发门徒出去是做跟他一样的工作。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见耶稣给予门徒他有充分的授权，不是自己做，他让门徒去练习，然后呢他也给予非常清楚的指示，在这过程当中要特别留意什么，然后要小心什么。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比较容易在堂会当中来理解。有时候我们也会从事一些跟宣教或侍奉有关的工作，那我们有没有机会也是像耶稣的榜样一样给予他们清楚的指示，然后呢鼓励他们组成团队一起服事， 甚至是需要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去理解，特别是第一次走出去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很必须很需要很清楚的被帮助，他们才知道在这过程当中他们该怎么样来进行。所以当我们花时间为这些需要实际祷告之后，我们也可以设想，其实有时候上帝也会感动我们，像耶稣一样，像耶稣差派门徒一样，去到那些实际有需要的地方去服侍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可以成为被差遣的人。今年在八月的期间呢，其实我跟我们全家都有固定参加学青的团契，就有听到学青团契分享，我知道这个在教会已经行之有年了，很多团契其实好像都有认领不同的一些教会去透过寒暑假的时间去配搭，那他们分享他们在台西的见证，我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我看到不同年纪的弟兄姐妹，他们学习怎么样也是被主差派，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接受一个比较好的训练，然后他们就实际参与宣教的行动，那在这过程当中他们就有蛮不错的对福音，对他们要服侍当地的需要情况的反思，那我想这个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一些帮助，更多去明白福音对我们的意义。那我有听到加拉牧师分享，其实在教会当中其实期待每个团契也都能够有机会更多去参与在宣教的当中，那如果在团契里面其实也有配搭一些宣教服事的机会，鼓励弟兄姐妹也可以实际走出去或参与在里面去看看当地的一些服事上的需要。那这样呢，我们一开始提到那个门训和宣教的距离，我想它可以更加的缩短，不会有这样一个很大的 gap。 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差遣讲论一到十五章的地方，它不是完结，在它同时进行的就是与耶稣差遣门徒同时间并进的，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也给予相当多的预告和提醒，特别在十六节的地方，耶稣预告他们会遇到危险，会遇到挑战，像是十六节，我差你们出去像把羊送到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我们蛮熟悉的。再来，他们会把你交到公会，在会堂里鞭打你们，你们会被带到君王和总督面前。那接下来也提到你们可能会跟家人，你们最亲近的人为敌，就是因为你选择这个信仰，你可能会受到逼迫，我们在很多回教地区有听到这样的情况。然后28节甚至还提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所以你会发现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不是给他们一个很绚丽光鲜亮丽的一面这样子美好的前景，他是在告诉他们，当你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现实是你们同时也会面对挑战，所以你们要预备心去迎接这些挑战，而且在这些时刻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放心，你们不用害怕，因为我会帮助你们，我会赐力量给你们。我看这是耶稣他在差遣行动上面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式，这样。所以在同样的地方，我们也看到耶稣不仅是预告他们会面对这些挑战艰难，但他也同时安慰，给予门徒一些安慰的话，给予门徒一些他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的保证和应许。例如，当你们面对君王或官长，你们被交到官府的时候，你们不要思虑说你们要说什么话，你们不要害怕，因为那些时候圣灵会与你们同在，会赐给你们当说的话。而且你们在这些处境当中，如果没有经过上帝的允许，没有人会伤害你们，而且到时候你们所受的伤害不会高过你们的老师，因为他们怎么对待我，他们也会同样怎么对待你。还有那些因着我的名而接待你们的人，他们会得到赏赐。我看见耶稣非常用心的在这过程当中去兼顾他所差派出去的门徒，除了预备他们的心之外，也让他们得到鼓励和保证，知道上帝的应许会与他们同在。所以我想后半段的经文对我们来讲的应用就是，如果我们也是那个愿意被主差派出去的人， 啊，愿意让主啊学习去操练一些服事的机会。我们可能会面对到的也是像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可能会面对到一些实际的艰难，面对到一些实际的挑战，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也给我们从他而来的保证和应许，他会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力量前行。我想最后呢，我们来我来分享就是今天主题呢的三个大纲，我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大家更多反思宣教的意义。一开始我提到宣教的发轫其实来自于实际的走出去，除非当我们有机会效法耶稣走到一些实际的人群当中，我们看到与平常不一样的一个视野，我们发现有一些实际的需要，以至于我们也效法耶稣对他们产生一些怜悯的行动和关怀，我们才能够实际的进到宣教的合场里面。那第二个我们提到的一个对比，就是耶稣相较于行动，他要门徒先为庄稼的主能打发工人祷告。为什么？因为庄稼的主对于庄稼能不能收割这件事情，他最了解那个迫切性。所以当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一些实际的服事上面的需要，我们也可以来求这位庄稼的主亲自打发工人来收割庄稼，来与我们同工，一起服侍我们现在所在的禾场。最后一点，我们提到工人的差遣是在祷告当中之后立即采取的行动，他需要有训练，他需要有装备，但他同时也需要仔细的思考代价。当我们愿意为主走出去，愿意被主打发，我们就有机会在当中经验一些看似矛盾，就是会遇见艰难与挑战，却也是与主深刻同在的一个时刻。那让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自己的生活可能自己的服事范围当中，或周遭我们可以所接触的，不论是你职场的同事、你的家庭、你的家人，能够学习也投入一些时间，投入一些机会，参与在宣教的行动当中。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今天的早晨，你让我们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困苦流离寻找他们需要你的牧人的帮助。主，感谢你让我们看见这些实际的需要，也透过今天早晨让我们明白，主啊，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庄稼。愿你也常常预备我们的心，装备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在为这些需要代求的时候，同时也预备我们的心，知道我们虽然会迎接挑战，但是当你打发我们出去的时候，你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实际服侍那些有需要的族群。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